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164名中共官员遭恶报；屡遭迫害，四川法轮功学员张真华又被诬判八年；吉林省通化张慧妍被冤判九年，解入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持续21年。迫害期间，大批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上位，占据中共高层、军队和地方的重要位置，他们的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盘点截至2019年7月落马的中共高官，至少有164人被记录在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国家级的江派高官有周永康、苏荣、郭伯雄、薄熙来、黄菊、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人。周永康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他于2015年6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他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升迁之路。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系统成为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周永康推动迫害法轮功，使得全国每年用于镇压法轮功的资金超过军费开支。周永康主导并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对中国上亿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灭绝性残害，株连几亿法轮功学员亲属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伤害负有直接责任。苏荣是中共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他于2017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荣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他在任职期间主导诋毁法轮功，亲自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4年11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出访赞比亚，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到赞比亚高等法院。苏荣接到传票后惊慌藏匿，逃亡十天后才辗转回到中国。郭伯雄是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上将军衔，他于201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郭伯雄是中共最大的军老虎，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军内的主要帮凶之一。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系列调查表明，郭伯雄和徐才厚手下的中共军队在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薄熙来是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他于2013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薄熙来在任辽宁省大连市长、书记、辽宁省长及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强摘器官的主谋。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8号，四川省万源市达州法轮功学员张真华女士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网判八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67岁的张真华是万源市茶品公司退休职工，张真华修炼法轮功后善良无私，做事替别人着想，在亲朋好友中有口皆碑。张真华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不法人员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判刑、强制洗脑、掠夺个人财物、监视居住，后来又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7月10号，张真华在朋友家做客，被成都市金牛分区国保警察伙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28号，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对张真华和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 四位律师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官张元罔顾事实，对四名法轮功学员非法终判。张真华遭诬判8年，被勒索罚款8000元，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也遭到终判，四位法轮功学员当庭提出上诉。此前，张真华曾经历过5年冤狱。2003年8月12号下午，张真华在遂宁市大街上被绑架，后被强行带到公安局非法审讯。他在遂宁市灵泉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1年后，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04年10月，张真华被劫持到四川省养马河女子监狱八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30号，吉林省通化市六合县法轮功学员张慧妍与妻子王俊波一同被绑架。2019年11月14号，家属接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电话，得知张慧妍已被柳河县法院枉判9年，监狱不允许家人探视。张慧妍现年58岁，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白酒厂技术员。2019年9月30号，柳河县公安局警察伙同柳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将张慧妍夫妇绑架，抢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以及3200元现金、房照等私人财物。张慧妍夫妇被绑架到柳河县公安局，张慧妍后被非法关押到柳河县看守所，妻子王俊波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释放回家。2020年10月30号，张慧妍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11月14号，公主岭监狱警察给张慧妍的女儿打电话，通知张慧妍被判刑9年。张慧妍的女儿要求会见父亲，对方声称张慧妍正在被集训，不允许见面。监狱方面还称，法轮功学员家属去会见时必须骂法轮大法才被允许会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令禁止8款中国应用软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蚂蚁集团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在内的8款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进行交易。行政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将要禁止的交易，并要求商务部45天内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行政令中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开发或控制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个人或实体，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该行政令名称为《处理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被禁止的8款中国应用程序包括支付宝、Cam Scanner、QQ 钱包、ShareIt、腾讯 QQ、VMate、微信支付和 WPS Office。行政令强调，中共持续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的数据，例如2014年由中共特工策划的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入侵，超过2100万人的安全许可记录被泄露。2015年，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安森健康保险公司，影响到超过7800万的美国人。2017年，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的网络被中共军方人员入侵，近半数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取。行政令指出，通过评估发现，一些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会自动从美国数百万用户那里捕获大量信息，包括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私人信息。行政令指示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应用程序， 并要求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发布报告和建议，以防止将美国用户的数据转移给外国。罗斯在当天的声明中说，根据总统指定给商务部长的权利，我已指示我的部门开始执行行政令中的指令，包括识别某些与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违禁交易。他还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承诺，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商务部将利用行政令赋予的权利，继续我们的使命，以确保国家、经济和人民的安全。2020年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中表示，中共透过搜集与利用大数据实施统战，为所欲为地挟持个人甚至国家。伯明指出，中共统战部门官员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共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中共这些部门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这使得中共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他国民众的认知和选择。伯明表示，中共进行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数字档案，中共实施的是将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相结合的超大部署。伯明解释，建立档案的时候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这些资料的用途一如既往，即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伯明强调，人们如果能够认清邪恶，将使中共无所遁形，就会发现共产党的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邪恶最害怕的是让公众知道真相。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73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已发生失控性变异，如何救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在大陆的网络上，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帖子在流传着，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来。但2020年底，最让人唏嘘的新闻，却是那么多人匆匆告别了人世。确实的，许多意外与变化在2020年12月21日之后开始显现出来，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分界线。12月21日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天，英国卫生大臣称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已经失控。短短几天之内，变异的新冠病毒就传播到了南非、丹麦、日本、韩国、印度，后来美国也出现了。这一次连防控疫情的表率台湾也未能幸免。日本媒体报道，一位50多岁的日本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2020年12月24日这位日本议员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三天以后他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这位议员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没有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12月26号，美国纽约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也死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瘟疫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初爆发，一年下来至今没有消停的迹象。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开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 但人们好像已经逐渐见怪不怪，因为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新冠病毒虽然有较高的感染率，但死亡率较低，而且染疫死亡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可是，残酷的现实是，目前变异的病毒毒株已经让健康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议员，甚至4岁的美国幼童接连倒下，失去生命。而这种变异还只是在初期呈现刚刚爆发的势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很显然，大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味儿来。来自世卫组织统计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球感染人数趋势曲线不但丝毫没有趋缓的迹象，反而在以很快的加速度增长。全球感染人数到达第一个1000万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第六个与第七个1000万之间仅仅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可以说是猝不及防。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2020年我们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可能不是最大的瘟疫，未来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也许更可怕。在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的时候，12月28日，纽约邮报引述了16世纪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显示出2021年人类或面临更大的危机。诺查丹马斯也预言了2020年的大瘟疫流行，同时他还写道，接下来的2021年会更加具有毁灭性，也许世界上出现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无独有偶，早在2011年9月，明慧网发表了李洪志大师在纽约法会的讲法，题目是《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这次讲法中，李洪志大师提到了一个词，叫人见人亲。李洪志大师是这样说的，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历史上的瘟疫往往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新冠瘟疫的第二波疫情与曾夺走数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瘟疫颇有些相似之处。1918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刚出现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1918年秋季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在线展示版本记载，1918年9月，西班牙流感掀起另一波高潮，病毒发生变异，迅速卷走了更多的生命。其中讲述了一个细节，有4名妇女聚在一起打桥牌，说笑着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还约定要早起接着玩，可是第二天游戏没能如期进行，因为他们4个人中有3个人在睡眠中就被流感永远带走了。白天出病的声音不绝于耳，夜晚救护车呼啸而过，俨然一副末日景象。斯宾尼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这本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18年10月，奥地利现代派画家席勒因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就在3天前，他怀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爱迪斯也因这场流感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尽管悲伤不已，这位画家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自己一家3口人即将被流感卷走的情形。在西班牙二波瘟疫爆发后， 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死亡率最高，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被大流感夺走了生命，留下无数的老人和孤儿无依无靠。西班牙流感从1918年3月爆发，看起来还只是一个预告，而到了秋天以后，一切都变了。变异的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患者往往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死亡。随后的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最偏远的社区。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 5%。 那次瘟疫还影响了许多名人。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当年都患病，巴西前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还因此丧命。这样看来，今天的新冠肺炎二波疫情不但开始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而且也感染了很多名人，是不是与西班牙二波流感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幸免于难的例子。在危难中，很多善良的民众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瘟疫。在17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当时瘟疫也肆虐到德国的村庄欧伯阿美高，导致每两家至少一人死亡。万分恐惧的村民想到了神，他们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奇迹出现了，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有夺走村里的任何生命。充满感恩的欧伯阿美高村民们也履行了誓言，在第二年就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直到今天，延续了将近400年。其实向神祈祷的力量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曾有过记载。张天师，名张道陵，是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他所处的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帮当时的百姓有效地治愈了瘟疫。那么他用的是什么良方呢？张道陵让染上瘟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地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还有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染疫的人，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们真心忏悔的时候，神佛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面，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无论德国欧伯阿美高对于神的祈祷，还是中国张道陵教人们写下忏悔的誓言，在去除瘟疫的同时，人们更加敬重神明，重德向善，让灾难化为净化社会的机缘，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尽管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人类在科学领域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在变化莫测、来势凶猛的瘟疫面前，人们仍然很无助。2017年，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 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但其实已知的物质质量在宇宙中只占 4%， 其余 96% 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敢于突破固有观念的人们，正是这敲开人类认知宇宙的另一扇门，这或许正是人类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早在2005年，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就在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通过对一群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证实了一个神奇的事实，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例如干扰素 Y， 能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也就是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力。也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事实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2021新年刚开始，变异失控的新冠瘟疫已在加速扩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有缘听到今天这个明慧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积德的结果。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尝试静心打坐，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人类的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 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家运从此改变下集。故事的主人公三桂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家运和国运一样多灾多难，坎坷多事。可是从1998年秋天，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家运也从此改变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一天夜里，三桂被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一伙20多人从被窝里压到了大队办公室，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经过一番较量，最后乡书记、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都没招了，说江泽民让我们镇压我们就镇压。三桂说，那就是不说理了，你们想怎么办吧。他们说，保证别让你们家人练法轮功。三桂说，我管不了，你们也管不了，我老娘那么大岁数了，又是脑血栓，不修炼的时候被病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们能保证他的身体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保证给免费治疗还可以考虑，否则肯定练。最后他们没办法了，只好说罚三桂10000元钱了事。三桂说，我是村里第一穷，别说10000元，就是1分都没有。他们就派人去三桂家里拿走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一张写字台和一块墙上的挂钟。三桂意识到，与其被动承受，不如主动出击。经过大家切磋商量后，他们分头去找派出所领导、乡书记、乡干部讲法轮大法真相。刚开始那些人很冷漠，越讲他们变得越温和，最后还给倒水客气起来，终于唤醒了他们的善念。从这以后，乡里的环境变得很好，外地很多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都愿意到他们这儿来。修炼后，三桂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宽裕，不管去哪儿工作都顺利。从1998年得法修炼到2001年底，三桂还完了家里欠的40000多元的外债，生活不再艰苦。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和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三桂把《九评共产党》一书送到大队部，说一本村干部看，一本县里下乡干部看，什么时候不想看了，什么时候给我送回来，不能丢，不能撕，谁撕谁负责。差不多半年，村干部把书给三桂送了回来，说基本都看得差不多了。警察来家里了，三桂告诉他们，也不用你们搜，家里光盘、大法资料什么都有，想看什么看什么。他们每次都是寒暄几句就走了。2003年非典那年， 三桂在北京五环打工，他经常讲法轮功真相，练功。很多民工都知道三桂修炼法轮功，这事儿让经理知道了，很害怕受到连累，就到处找是谁修炼法轮功。由于很多人维护三桂，都不告诉经理，后来三桂练功让董事长的弟弟看到了，报告了经理。经理马上找到三桂说，好不容易找到你，我不能用你了，你走吧。三桂跟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所受到的打压。经理说，我知道你们好，可是用你我们会受连累。他还叮嘱三桂说，我劝你别坐车，走着回去，因为一路上都有人检查身份，到处都在查法轮功。三桂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不吃那不必要的苦。北京离家乡少说也800多里，我不走着回去，我就堂堂正正坐车回家。说来真是太神奇了，三桂赶上了京包线第一趟车。这趟车由于非典被关闭了很久，整节车厢就他一个人。到了目的地，刚走出火车站，就有司机喊，快来快来，这是今天第一趟去某县的车。等三桂回到县城已经是中午，一路上检查身份证他都顺利过关。在县车站，他遇到一个朋友跑出租，把他送到了回家乡的第一趟班车上。这一天换的几次车都是头班车，就这样三桂顺利回到家。2006年秋天农忙后，三桂和村里的修炼人一起去北京散发真相资料。由于三桂上衣兜里装了一本小转法轮书，被警察搜了去，他们就把三桂带到天安门派出所。那个所长打电话往三局四局送都不要，就让当地警察把三桂接回去了。来接三桂的人是县公安局长、县610主任、派出所所长。上了车，三桂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越听越没了恶意，连手铐也没给三桂戴。一直到了临县的一个大饭店，早就有30多人在那等候迎接。下了车，局长扒着三桂的肩说笑着走向饭店。一个警察凑到局长眼前悄悄地问，这家伙是不是有靠山？三桂心里想，我的靠山最硬最大，我的靠山是师父和大法。他们一起坐了三桌，局长书记都轮番给三桂夹菜。在吃饭的过程中，三桂回答了他们所有人的问题。吃完饭，他们又轮番给三桂倒茶喝水，俨然三桂成了他们的领导。在了解大法后，他们都说知道大法好，但是迫于压力也得走走过场。三桂说，既然知道大法好，为什么不替我们喊喊冤，替我们说几句话？他们说，替你们说话把我的乌纱帽摘了，把我也送进监狱。三桂说，那也不能迫害我们啊。他们说，迫害你了吗？给你吃的不好，喝的不好吗？三桂说，挺好挺好，希望以后你们也能善待别的法轮功修炼人，你们会有大福报的。保护善良，坚持正义，才有美好的未来。看到他们明白了真相，三桂心里很高兴。本来县局长想让三桂回家，可是天安门派出所所长把三桂的事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给县里施压，三桂又不能回家了，被送到乡政府。乡里所有人都被乡书记分配着，轮流和三桂讨论劝说，他们一个个都被三桂说得心服口服地走了。最后两个派出所的人说，你想上天那不可能，看我们神武，人家上天了。三桂说，按你的说法我不用上天，从神武的角度看，地球也在天上，这只不过说了一个平行空间，天在微观，在宏观，我们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 他俩说，不和你聊了，再聊我们也要练法轮功了。第二天，三桂被送到公安局，去看守所没人愿意签字，政保科科长签了字，说是行政拘留15天。走的时候，他对三桂说，我不信法轮功，我就信钱，你给我500块钱，你去看守所不受罪。三桂严肃地说，如果咱俩是朋友，你生活比我艰难，我很有钱，我可以给你。现在咱俩又不认识，你比我还有钱，我凭啥给你钱？至于说受罪，你说了不算，我不给你钱，我也不受罪。由于政保科科长从中作梗，三桂和一伙刑事犯关在了一起，他想让犯人折磨三桂。三桂进去就给大伙核实说，我不是罪犯，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咱们有缘关在一起了。犯人们就让三桂讲大法修炼和国家形势，三桂就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传统文化，他们特别爱听，都很照顾三桂。两个号长一直不让三桂吃监狱里的窝窝头，他俩给三桂吃肉。三天后，三桂开始教他们16个人练法轮功，整个监室变得文明友好。那个号长说，其实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能教育人，才是好人。中共最坏，他们根本教育不了人，他们只能让人越变越邪恶。有一个四川人又黑又大，每天挨打吃不饱。三桂进来，大伙就不打他了，剩下的饭就让他吃。他很感动，和三桂说，大哥，我估计出不去了，我在一个地方藏了20000块钱的一个存折，你出去取了花吧。三桂说，别说了，我不会要你的钱，你真心修炼，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也许很快就能出去，出去后没钱不行。他感动得流泪了。三桂说，你们都不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罪犯是这个中共政权，是他逼的，是他用马列文化毒害的，把人毁了，再送进监狱迫害。三桂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全监室16个人都哭了。一个20岁的犯人说，大哥，再申请一下，和我们多待几天吧，把法轮功都交给我们再走，我早接触大法就不会犯罪了。三桂说，我一天也不想在这儿待，等你出去找我吧。一个湖北犯人说，大哥，我们是快死的人了，就是知道大法好又有什么用呢？三桂拍着他俩的肩膀说，你们知道大法好，起码下不了地狱，因为这是佛法。他们含着泪说，好，我一定记住。他们一起对着三桂喊，法轮大法好。三桂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修炼转眼20年了，三桂从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50多岁的中年人了。期间他经历的神奇故事太多了，他希望那些听信谎言的人赶快来听听大法修炼者的心声，因为大法对每个人都太重要了，关系到每个生命的永远，这也是三桂最大的愿望。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师父慈悲救度，肝癌不治而愈。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3月31号。我现年57岁，于1998年11月开始走进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自己渐渐地离开了大法。这几年来，自己的坏习惯也都捡起来了，吸烟、喝酒、打麻将，高血压病也得天天吃药了，身体也不像练功时那样好了。2004年10月中旬，拉苞米装卸车后，感觉前胸里边疼，在当地二道医院看为胸膜炎，治疗5天，越治越厉害，就去了吉林市中心医院，住院检查也是胸膜炎，并有积水，做彩超和 CT 片，发现是肝癌病，还有胆结石。当时大夫把病情告诉我老伴儿、姑娘和儿子，其他亲属也知道了，他们都感到特别痛苦难过，把眼睛哭得通红。我说你们哭什么，我这点胸膜炎病治疗几天就好了。老伴儿及其他人都没有告诉我真实病情。第二天老伴儿跟我说，咱们出院吧，回家打针吃药养吧。回家后老伴儿给我买来5副中医汤药让我喝，我说我胸膜炎病这药没用，我不喝。这时老伴儿才把病情告诉我了，说你得的是肝癌病，那个医院都治不了了。在这时我自己也感到特别痛苦难过，为什么我能得这不治之症呢？当时我没有被病魔吓住，我要和他去争斗。我和老伴儿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前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人，只有法轮功师父能挽救我，能重新再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让老伴儿去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要坚定学法练功。他们听了都特别高兴，他们说你身体弱，就在你家吧。晚上学法之后，练静功打坐坚持下来了。第二天早上4、5点练动功，头顶抱轮时，我的7岁小孙子跟他奶奶说，你看我爷爷都站不住了，脸上都出汗珠了。但是我坚持练完了，从那天开始站起来了，就不在炕上躺着了。我练功之前大便像羊粪蛋子一样，练功第3天就能畅通了，和正常人一样。我从练功开始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达到全身无病的状态，脸色由黑黄转变为红白的状态，体重在医院时114斤，一个月的时间增长到122斤，走路感到一身轻的状态。有好多人说是医院给你误诊了吧，我说我去2个医院都确诊了，没有错，我身体现在这么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感受到法轮功的功法无比神奇。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